十二月是很多弟兄姐妹在一年里面最喜欢的月份，我都听过好多人跟我讲啊，这一个月就是最开心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约定俗成庆祝耶稣基督为人类降生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的生意人就是想尽办法做生意。那我们和家人呢，朋友，我们也会去选购礼物，然后趁着节期特别多假，我们会聚在一起吃喝快乐，这些都很好。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来想一个主题，就是神的恩典，希望在我们的内心把圣诞季节还原到它本来的意思。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谈一谈恩典，神的恩典这个题目。根据新译本圣经，恩典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是出埃及记第34章。这个地方的背景不是上帝给摩西10诫，对不对？第一次给他，然后他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偏离了，所以他愤怒地把2块石板上面有神手写的10诫摔碎。后来神就对他说，你再去找2块板子跟我给你的一样。然后他找好了之后，他就带回到西乃山，站在神的面前。这个时候上帝就从天上在这个荣耀里面降临，站在摩西的旁边。当神站在摩西旁边的时候，神宣告他到底是谁，这就是这段圣经写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这个地方说神有恩典，神有恩典，什么是神的恩典？接下去他就是讲他的恩典就是能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不管你是想的，你做出来的，或者是你老做的这些事情，神可以赦免。仔细想想，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想想看，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我犯罪了，就是在那里，对不对？你做过，你就是做过，那个记录就在那里，那个痕迹就在那里。可是神说我可以赦免，我可以赦免。你知道有一些人多么的巴不得他说过的话可以被涂掉，在所有听见的人的记忆里面可以被涂掉，很后悔我不应该说那个话，可是说出去就是出去了，谁能够把它涂抹？谁能够把它撤销？我做过的事情我非常后悔，我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后悔，可是痕迹在那里。我们家新买了一张桌子，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认真地保护它，用着用着就忘记了。我那天把照相机放在上面，然后这个人搬把它搬到这边，那人把它搬到那边，等我发现的时候，那桌子已经伤痕累累，都是刮痕。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你做过的，你说过的，留下的痕迹，破坏就形成了，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上帝说我有恩典， 我能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个是上帝哈亲口宣告他是谁，他是有恩典的神，他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神，这就是他对人的恩典。我相信没有比神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更准确的。你对上帝的认识永远没有办法超过他把他自己介绍给你，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是一位能够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的神。然后根据这个新译本里面，我就发现在新译本后面的旧约里面，至少有超过十次圣经的作者在描述我们有一位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他重复了神是有恩典能够赦免的神，至少十次。我要举几个例子哈，尼希米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才读的这个地方讲，他们拒绝听从，就是讲到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哈，他们拒绝听从，也不纪念神你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奇事，他们应着景象存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到他们为奴之地去。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但是你是乐意饶恕的神，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所以呢，因为你是这样的神，所以他们表现得这么烂，你没有撇弃他们。可是他们还继续，他们为自己铸造了一头牛犊的雕像，说哎，这个就是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的神。他们犯了亵渎的大罪，你还是因着你丰盛的怜悯，没有把他们撇弃在旷野，白天云柱没有离开他们，这是恩典了，仍然在路上引导他们，夜间火柱也没有离开他们，还是光照他们要行的路。你赐下良善的灵教导他们，你没有留住玛拿不给他们吃。神没有说你这么不听话没得吃，没有，神没有这样做，他还是有恩典。没有水了，给他们水解渴，是不是路上有一块灵磐石，只要走到那个地方水就会出来，你给他们解渴，在旷野40年你供养他们，他们毫无缺乏，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痛。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充满上帝的恩典，真的充满上帝的恩典。大卫在他很有名的诗篇里面103篇，他说 Sorry，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仔细的读这个经文，然后下面，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就是恩典最好的诠释。神没有照我的罪过待我，神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哇，想想看，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神。在旧约里面，我觉得先知约拿他真是一位对上帝的恩典有一个透彻了解的人。他对神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怜悯，你是这样的神，你不会轻易的发怒，而且你有丰盛的慈爱，你会转意，你会改变你的主意，不降灾祸。所以呢，我就逃往他施去，你叫我往东，我就往西，远远的走去，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认识你是有恩典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早就看见将来亚述帝国要虐待以色列人。当他们亚述灭掉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用非常残暴的手段对待约拿的百姓。所以约拿想，我不要把福音告诉你们，你们就 keep this way 吧，让上帝继续的愤怒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你叫我去，我不要，因为我为什么要去传福音给我将来的敌人呢？我为什么要把好消息告诉他们呢？就 keep this way， 就让他们这样吧，就让他们最后被灭绝。他是这样想的，他真的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不但这样哈，而且在约拿他接受神的管教之后，他不是被一条大鱼吞进肚子里面，他还在鱼肚子里面，他讲了这一句话：那敬奉虚无之偶像的人，实在是离弃了怜爱他们的神。今年我用新译本读圣经，我就发现新译本可以这样翻译这句话：那敬奉虚无之偶像的人，实在是离弃了他们的恩典。约拿太认识神了，神不但是有恩典的神，神就是我们的恩典。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是离开了他们的恩典，就让他们继续的离开他们的恩典吧，让我的国家不会遭遇他们残忍的对待以后。所以我今年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哇，约拿，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他，他是不是旧约里面最认识神的恩典的先知。好，到底恩典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我想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就在罗马书第四章四到八节，这个地方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郭靖大概不会跟他老板说，拿到薪水的时候大概不会跟他老板说，谢谢你给我的恩典。对，我们不会，因为我做了工，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去上班，你礼拜五的时候发一张支票给我，这是我该得的，所以我们会说这是我赚来的。这不是，这跟恩典没有关系，因为我付出了，我做了一些事情换取来的，这不叫恩典。保罗继续说，只有不做工的，没有好行为，没有什么可夸的，可以赚取，可以换来的哈。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只相信这位神可以称罪人为义，说罪人是无罪的，说罪人是义人的神，只相信，因为他的相信就把这个义给他了，就把他算为是无罪的，就把他算为是义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仔细的想过神的恩典多么的奇妙，多么奇妙。好，然后人没有好行为哦，就是单单相信哦。然后保罗举了一个不得了的例子，他来证明他为恩典下的定义。这个例子是什么呢？他竟然举大卫的例子。大卫说，那个在行为之外，跟行为完全无关的，能够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知道啊，他下面要讲的是诗篇，他 quote 大卫在诗篇32篇说的话，而诗篇32篇就跟诗篇51篇写作的背景是一样的。 诗篇三十二篇跟五十一篇，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大卫在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得到赦免，他写出来的诗篇。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王，他跟他下属的妻子在婚姻之外犯奸淫，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这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但是等到他的这个外遇的对象发现他怀孕了，哇，他怎么办？他就要想办法去遮盖他的罪。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用的方法是把他这个忠心的这个属下告诉带兵出征的将军说，现在你们去打仗，要把这个人放在战争最危险的地方，所有到那个地方去的全部都会被敌人杀死，他预计是这样，就把这个人派到那里去。果然这个人就在大卫精心的策划之下死在战场上。哇，天哪，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今天在我们中间，今天在报纸上登出来，我们会不会说，这要多烂的人才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啊？是不是？事实上，当拿单来指出大卫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大卫说，这个人真该死。拿单说，他就是你。连大卫自己头脑正常的时候，这个人该死，我们认为哇，这么坏的人死有余辜。但是当大卫很痛苦很诚实到上帝的面前，不隐藏我犯的罪，我也不找借口，很多人犯罪之后要找借口，他没有找借口，他说什么？他说，主，你看看我这个人，我生下来就是罪人，我里面一无良善，你可以认罪到这个份上，你是真正的痛悔，完全没有，我没有借口，我没有可以说的，就是我，所有的错都是我。大卫在上帝的面前这样的坦诚认罪，神把被赦免的平安释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整个灵魂活过来了。所以保罗说，你看像大卫这样的人，大卫说，我相信我的过犯被赦免了，我的罪恶被遮盖了，上帝不算我是有罪的，像我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这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对恩典的认识。有关恩典，今天我要讲四点。第一点就是，你认识大卫所认识的这样的恩典吗？大卫认识到上帝可以赦免我的罪孽过犯和罪恶，你认识了这样的有恩典的神吗？上帝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他没有改变，他在旧约里面有恩典，他宣告他有恩典，甚至于可以说他是恩典。但是恩典的具体呈现是在耶稣基督里。约翰，使徒约翰，他说，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然后施洗约翰也为他做过见证，施洗约翰曾经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好，然后约翰又说，他当他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你说约翰怎么领受耶稣的恩典？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人因为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们就不接待他。约翰就说，哎，我们叫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哇，耶稣看看他，约翰啊，你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哎，你没有搞清楚状态。我是来要救这些人的，你是希望他们死只是因为他们对你有一点不恭敬吗？你不知道你心里面是怎么样。然后主耶稣没有说，哎，约翰 You are not qualifying my team，我这种 team 怎么可以有你，不行不行不行，退下去。没有，耶稣继续带着约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怎么恩上加恩？一个想要把整个村庄一把火降下来全烧光的人，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书信是所有门徒里面所有使徒里面的书信里面最强调爱的。神就是爱，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你看，从他丰满的恩典里，约翰最有资格说这一句话，从这位道成肉身匆匆忙忙有恩典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领受了，而且在我的生命里恩上加恩，他改变我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这是上帝的恩典。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哦，那不要说恩典跟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所以在耶稣基督之前上帝是没有恩典的。 No no no，我们刚才说上帝介绍他自己，他就说我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因为这样，很多人认为旧约的神没有恩典，好残酷。神不是这样说他自己的。然后约翰接下来要证明，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位父怀里的独生子，他表明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换句话说，旧约的神跟新约是一样有恩典的。神的恩典从昨日到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从你犯罪之前到你正在犯罪到你将来面对他，他有恩典没有改变。他有恩典，但是他最大的恩典最奇妙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二月我们庆祝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来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是要叫我们能够得救，叫我们能够得救。你相不相信，不只是你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这种得救，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还是需要得救，是不是？至少我每天需要得救，这也是他的救恩在我生命里面做的事情。神爱世人，把他的爱子给我们，是要我们得救，他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他要我们得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信耶稣基督得救呢？罗马书三章，神的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真的希望亚特兰大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你好好的听这一节经文。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问你，如果你是模范生，从小就是模范生，神加给你的义怎么样？很好，对不对？你信耶稣基督，他加给你。好，如果你是从小混到大的小混混，如果你是一个杀人犯，或者是你是一个经济犯罪，你专门骗人家的钱的啊，这个圣经里面就像税吏这种人，你因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义加给你，跟这一位模范生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哇，没有分别。这是为什么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一样，我们什么东西一样？你觉得他离婚了，哇，好不好糟糕啊，什么 so 他跟你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上帝的义加在一个信的人身上，相信耶稣基督，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没有分别。哇，这就是神的恩典。除非你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为什么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棒哦，我真的觉得我很棒哦。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我妈妈都说我是一个好女儿哦。但是我还是罪人，老师都说我是最好班上最好的学生哦，我还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都是罪人，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哇，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是白白的称义，你也是白白的称义。我们白白的称义，你接受耶稣了吗？你相信他救你吗？你愿意接受他吗？OK， 你说是，我接受了，我在1973年7月几号接受。 OK， 神的义已经加在你身上了。哎呀，我是昨天才接受耶稣的，我突然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救主，没有问题。你比那个40年前接受耶稣的一样，上帝的义昨天就加在你身上，披上义，公义的外袍。神有恩典。约翰呢，他在年老的时候还讲过一句话，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说这什么意思啊？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到底什么意思？我想我用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空气免费，好 ，Grace 唱歌的人可能他一口气要吸比较多 我们这种 不太行的人一口气吸比较少，但无论吸多吸少，空气吸进去就让我们能够唱歌，就让我们能够有生命，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不能呼吸了，我不会吸了，我就没生命了。空气都在这里，免费的，但是我不能够帮你吸呀、啊。你要有生命吸进去，是你自己吸进去你就有生命了，免费的，但是我不能帮你吸呀、啊。耶稣基督，相信他就蒙赦免，就披上上帝的公义。任何一个人，管你是模范生也好，你是最坏的学生也好，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上帝就说你在我的眼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无罪的人。你说哎呀，我犯了好多错哎。神说我说你无罪就无罪啊，这个 game 是我定的法则啊，不是你啊，我是法则就是这样定的。多奇妙，这就是神的恩典。可是恩典是白白的，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接受它，必须要你自己接受它，接受耶稣基督代替我。神既然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了，是不是？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相信他，你说主啊，虽然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接下来你可不可以教我，让我越来越清楚你怎么在我里面运作的。我愿意，我至少我走出这一步我愿意啊，接下来怎么搞，那你来帮助我好不好？你这么聪明，你这么厉害，你来帮助我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能够让我活在你的这个救恩里面，让我越来越明白。如果 我想我们中间可能大部分的人好多年以前你已经接受了这个救恩，但是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说哎，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可是听你讲我觉得我很想要啊，这个是白白来的，而且不管我从前做过多少坏事，神有恩典给我，他要让我跟别人一样，那些没有做过这像我做的坏事的人一样，没有分别的给我，那我要。如果你心里这样想的话，我鼓励你等一下聚完会之后，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就向神祷告，他可以听见你，他也可以看见你，因为他是神，不要怀疑。你诚心的想要他，你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祷告就是跟他说话，他离你不远，我可以跟你打赌，他离你不远，他听得见，他看得到。神啊，你是有恩典的，我很想要认识这个恩典，我很想要认识你，我接受你，我接受你，让你的恩典遮盖我过去所做的一切的那些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情。我信主四十几年，我可以确定的跟你保证，上帝是信实的，他听见这样的祷告，他会追着你把他的恩典倾倒在你身上，他会洗净你所有的不义。这是第一点，恩典。你接受了吗？你认识了吗？你认识神的恩典吗？第二，有关恩典，你认得出恩典的价值吗？今天把神的恩典当宝贝的人不多， 我想原因有不同的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人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捆绑了，人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充满了，取代了人能够看见上帝恩典的价值。只有神的恩典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贝。就像耶稣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没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什么宝贝。我举一个例子，格拉森的人，有一次，这格拉森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他被很多鬼附身，所以这个人的表现是什么呢？他有时候就是衣服也是乱穿，有没有穿也不自己搞不清楚。他所有的行为都被这个他里面的这些鬼来掌控，所以有时候他会拿石头啊砍自己的身体。那当地这些邻里们呢，看到他这样子啊，就是可能是他的家人就怕他伤到自己啊，那别人呢就怕他伤到别人啊，所以有人就想要用铁链把他捆住。可是没有想到啊，这些铁链都没有办法捆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很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些铁链挣断。所以你想想看，在你的比如说 No Cross 有一个这样的人，哎，就不晓得什么时候他会跑到大中华去买菜，可能大家就想，哎呦，今天要去大中华买菜，哎呦，会不会碰到这个被鬼附的，因为没有人抓得住他，搞得住他，对不对？或者今天要经过那个地方，他老是住在坟墓里面嘛，住在埋葬死人的地方，哎呀，今天我们要去到那个地方，要经过那个坟地，哎呦，不晓得我们会不会碰到他，好怕哦，我们绕道走吧。你知道一个被鬼附的人呢、他像这个圣经上讲的这么严重啊，造成很大的麻烦呢，带给当地的人很多的困扰，是不是？有一天耶稣到了那里，耶稣碰到他，耶稣就释放他，把所有的鬼从他里面赶出来。那这些鬼啊，向耶稣要求，你不能够现在把我们送到无底坑，因为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哦。耶稣是非常公正的哦，对，没错。那那些鬼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了，你要不要把我们送到这些猪里面？耶稣好啊，就命令这些鬼跑到猪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群猪有多少头？2000多头。这些猪突然之间被鬼附身，他们就发疯了一样，哇，一直冲，一直跑，一直跑，然后碰到了悬崖也不懂得停下来，因为发疯了嘛，被鬼附了嘛。猪也是有理智的，我听说猪还蛮聪明的，结果那天猪就不聪明了，就虽然那个悬崖在那边，他们就跳下去，跳下去下面就是海，所以2000头都淹死了。这些格拉森人呢，就来找耶稣。你知道他们找他干嘛吗？哎，你可不可以拜托拜托，离开我们这里，你不要停留在这里。你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奇怪呀？他难道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情，为乡里除害吗？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我们不要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你害我们损失了2000头猪，不然我想不出来任何理由啊，对不对？2000头猪还在的时候，只有这一个人被鬼附，我们照样赚钱，是不是？现在我们的钱没了，谁晓得你这个超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下一次你又看到什么，然后下次你又出手的时候，那我们还要损失到什么时候呢？这些格拉森人，他们的价值观是这个世界的系统，他们所有的决定，所有的想法，所有衡量事情的角度，都是从经济这个体系来衡量的。 你不要告诉我得自由、得释放、灵里面长进这些东西，我不 care， 不能妨碍我做生意，不能妨碍我的经济价值。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几乎 99% 以上的人衡量别人的价值就是看你拥有什么。哦，你本来是帮别人打工的，哦，现在开餐馆了，对你鞠躬的时候深一点，你说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证明我有价值，我房子要越换越大，我的车子要越换越贵，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开的车是某一个牌子，他们大概知道，哦，这个 Toyota 是多少钱，什么 Honda 是多少钱，Benz 是多少钱，什么什么。每一个人他的东西都在证明他的身份，所以怎么可能让这些东西，什么，你说属灵的事情得自由，我觉得没有赚钱就是最大的不自由。所以这些人说，主耶稣啊，我们知道你有超自然的力气，你太厉害了，好不好，你离开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是世界的观念，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多少在受这个观念的左右呢？格拉森人是一种，他们认不出恩典，就是那个时候耶稣还活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确实有一极少数的人把他当宝贝。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干嘛这么浪费啊，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然后呢，最可笑的是他们就像那个女人生气，我每次读到这里就是，你们凭什么生气，钱也是他的，香膏也是他，他爱浇在哪里就浇在哪里，关你们什么事，对不对？你看还要到一个地步，他们真的很饿啊，耶稣都要出来说话了。耶稣说，哎，由他吧，你干嘛要为难他嘛，对不对？你们为什么要为难他，他花了你的钱啊，香膏是你家的，不是啊，你们为什么要为难他，他坐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然后耶稣就直接戳穿他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啊，你们要行善随时可以做啊，你有每天都行善吗？你也没有啊，对不对？你们不常有我，哎，我才是宝贝，哎，你看不出，你根本认不出宝贝。然后耶稣再说，玛利亚做的是他尽他所能的，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先浇在我身上。我相信当玛利亚用这个世界觉得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献给耶稣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可能想着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哇，你的恩典我无以为报，我的弟弟死都4天肉都臭了，你让他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坐在我们旁边，这是什么恩典呢？我报答你都来不及了。第二，他想到你一直反复的说你马上就要死了，我没有办法阻止你去死，但是我可以把我存的这么久的这一斤香膏，我可以为你的安葬做预备吧。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死人就要用香膏去抹身体嘛。那我就在你还没有死的时候我先抹你吧。第三，你只有爱一个人，你是不计代价的，你相不相信？可能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你的儿子向你要钱，你从来不会拒绝，因为你爱他。你的女儿要花什么？学跳舞，学钢琴，学小提琴，还要学画画，全部给给给，因为你爱她。玛利亚说，她那一斤真拿达香膏在说，你是我的最爱，我一切都可以给你。所以这是一件美事，耶稣说他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在这一段记载里面提到几个人对玛利亚的举动心里很不喜悦，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他们的价值观呢，好像是借在这些格拉森人跟玛利亚的中间。怎么说呢？格拉森人，哎，拜托你不要留下来，你离开，我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属灵能力，我们不需要，我们好好的养猪，我们继续养猪，你不要下次又搞一个什么猪又跳到悬崖下面，我们经不起，这全部都算在你头上，我们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宝贝。玛利亚在这边说，你真的是最宝贝的，不要说一斤真拿达，我有两斤我都给你，我所有的都给你。好，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借在中间，他们一定会说格拉森人，唉，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回到玛利亚这边，你这干嘛这么浪费乱搞？那这些人呢，我觉得是最可怜的，真的是最可怜的。为什么呢？格拉森人就知道，哎，我反正我不要这个价值，我也搞不懂你什么价值，我不要。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对不对？这个人呢，玛利亚也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比不上耶稣，只有这个人，这一些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想要一边抓着世界跟世界的价值系统认同，一边又想要属灵的好处。我告诉你，这种人什么都得不到。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侍奉两个主。什么意思？因为你有两个主的时候，你总是会对一个重一点，对一个轻一点。当你对一个重一点的时候，他其实才是你真正的主，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今天恩典运行的时候，就像当年恩典在格拉森运行的时候，你能够认得出恩典的价值吗？今天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运行的时候，可能很多基督徒可以做见证，哎，不晓得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想要花时间来亲近神，哪里有好聚会我就想要去参加，没关系，这旅馆费不成问题，飞机票不成问题，我就是要去。因为那个是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让我们宝贝他。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直这样呢？恩典有他运行的时刻，当神强烈的吸引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妨碍我上班，妨碍我加班，妨碍我赚钱，这有什么重要呢？没关系啊。如果你认不出恩典， 的价值，那就错过了。如果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上帝，我举一个例子哈，上帝有时候会感动你，想要你做一些什么事情，想要你帮助一个人，可是你算一算，哎呀，我的时间，我的精力，哎呀，还要我可能一搞上这个人，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还有呢，我可能要有爱我的，我看微信啊，有爱我看连续剧啊，所以我不能够，我不能够花那么多时间，我不想要花在他的身上。这是我没有看到恩典的价值，不但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也许上帝会感动你说，哦，我希望你奉献一点钱给某一个弟兄或某一个姐妹，或者教会的某一件事情。你就想，哦，这个太多了，太大了。我们忘记是恩典在对我们说话，恩典不会一直跟你抗争。他可能今天感动你一下，你说，哦，我不要。哎，明天你在干嘛的时候，他又感动你一下，你还是说我不要。两次三次以后，他就不感动你了。他不会永远，恩典不会永远与我们相争，这是以赛亚说的话。我们能不能够认出当恩典运作的时候它的价值？我们能不能够认出它是宝贝？不要像格拉森人，更不要像犹大。犹大是有一点像披着十分之一的外袍，然后里面拜的是马门跟财力，有一点像这样的基督徒。神啊，我十分之一都已经给你，你这个十分之九是我的，你说过啊，是十分之一是你的，那这个你不要管了。想想看，如果神不能够碰我的十分之九，到底谁是我真正拜的主？你能够回答吗？你能够回答说，神，我十分之已经给你了， Don't touch my 十分之九，那是我的。那到底谁是我的主？我觉得牧师有一点不好，就是每一次讲到钱，别人都以为我们喜欢钱，其实我是在讲真理。好，第三个，讲到恩典，你会拥抱，你会给予别人恩典吗？浪子的比喻，这个重点呢，其实是在哥哥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这耶稣要讲这个故事，他讲了好几个故事，包括浪子的故事。他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十五章一到二节，耶稣这个讲这些东西的背景是很多税吏跟罪人都挨着耶稣要听他讲道。耶稣总是可以吸引这些罪人，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是在这个当时教会里面高级的宗教人士，他们就私下在那边讲，这个人接待罪人，你看看看，他还跟他们吃饭，太不像话了，他跟罪人有交情，哎，他没有，他不知道他们是罪人吗？这些生活在宗教里的人，他们很自然的会认为，一个做错事情的人，他就是应该得到惩罚；一个悖逆的人呢，他不可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可以接受跟从前一样的待遇，因为这样不公平。所以如果耶稣真的像他自己说他是弥赛亚，他怎么可能，圣洁的神怎么可能跟有罪的人搞在一起呢？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哎，他们讲的有道理啊， 他们讲的有道理啊，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声音听听，哎，有道理啊。那么我问你，到底什么是好消息？我们说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好消息。如果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只配得我配得的，那有什么好消息可言呢？对不对？我从小到大，别人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啊。老师就说啊，你配得吗？爸妈说你配吗？朋友说你配吗？你配我就给你，你不配就不要想，对不对？如果我到神的面前，福音也是这样。这些法利赛人讲，哎，耶稣，你干嘛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他们是罪人，你知不知道？他们收税的时候多要人家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因为这是好消息。他知道我是税吏，他愿意跟我坐在一起吃饭，这才是好消息呀，是不是？不然叫什么好消息呢？福音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没有按我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的罪孽报应我们。就像浪子的这个比喻里面，他的父亲，小儿子说，家业该我的分给我。爸没有说，我还没死，哎，你分什么分？爸说，好，你真的要给你。然后拿到了钱，马上就去吃喝玩乐，把它花得精光。然后他耗尽了一切他所有的之后，又饿又羞愧，因为他要去吃猪的东西，人家还不给他吃，多么的羞耻。好，这个时候小儿子在猪圈里面已经搞得一塌糊涂了，他突然醒悟过来，哎呀，我爸爸家里很多东西可以吃啊，那我就算我没脸嘛，我没有脸再去做他的儿子，我可以做他的仆人呢。哇，一想，好好好，我要往回家的路上走了，对不对？这个爸爸远远的看到小儿子回家了，好久没回来，这个爸爸欣喜若狂，跑过去抱起他来，然后哎，仆人拿外袍给他披上，他一身褴褛，把衣服给他披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宰牛宰牛，那个圈里面才生的最嫩的，拿来宰。这是爸爸的心，也是爸爸的行动。哥哥工作下班的时候，哎，怎么家里今天这么热闹啊？什么事啊？跟旁边的人讲，你不知道啊，你弟弟回来了，这个哇，家里不得了哦，张灯结彩在欢迎他回家。哇，这个哥哥心里好气哦，他已经预支了他的产业，而且他花光了，他凭什么现在回来还吃还喝啊？给他做一个仆人，让在他家里，在我们家里给他一份工作，让他从早上6点钟做到晚上8点钟，就是让他每天能够吃饱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些东西呢？这大儿子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跟父亲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爸爸是说，哎呀，小儿子在外面受了好长时间的苦，现在我巴不得有什么最好的都给他。我们要知道啊，当恩典在运作的时候，拒绝拥抱恩典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恩典不是在我身上都不算恩典，在别人身上我不管，而且我看他就是不配，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要小心哦，当我看到恩典在别人身上运作，然后我觉得他不配啊，我拒绝， 我拒绝拥抱这个在运作的恩典，这个时候我会变得非常的愤怒。大儿子本来没有生气哦，大儿子本来在家里虽然也没什么快乐，但他也没有生气哦，他是看到恩典，爸爸的恩典，爸爸对待那个小儿子的方式，他开始生气哦。如果现在你在任何一个服事的岗位上，你看到别人在享受恩典，你心里面充满愤怒的话，也许这个浪子的比喻也是写给你的。2021年已经到年底了，想想这一年，你有没有一些愤怒？你一边服侍一边愤怒，通常这种人哦，都是非常忠心的。通常这种人做得非常好，尽他所能的在做，所以他看得越看越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忠心的人，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充满了应该，我们应该怎么敬拜，我们应该怎么说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教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奉献，我们应该应该应该应该，这就是宗教给我们的一堆应该，迟早你就拉倒，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对不对？谁想要活在应该里面啊？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怎么可以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哇，看到他们吃的那么高兴，耶稣笑的那么牙齿都露出来，然后那些该死的这些罪人竟然也在那边嘻嘻哈哈，哇，这个人越看越气。这些法利赛人最会读圣经的人越看越气，他们今天谁早上灵修啦？他们凭什么那么高兴啊？弟兄姐妹，大儿子他可以高兴的，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意父亲的恩典是这样子的运作，所以呢，你想想看，这个父亲，这个浪子故事里面的父亲，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女儿，你是他的儿子，你会不会爱这个父亲？你应该会爱他，对不对？这个父亲就是要把最好的给儿女啊。但是我生气你对姐姐这么好，我生气你对哥哥这么好啊，弟弟这么好，妹妹这么好，我就跟你，我不同意你处理你的这个方式，我不同意。好了，我不同意父亲，我跟父亲就在这个生命的交通就断绝了，对不对？请问你，在这个比喻里面，谁才是儿子们的喜乐啊？爸爸，这个爸爸是这个儿子的喜乐，他可以，他是小儿子的喜乐，他也可以是大儿子的喜乐。但大儿子说，我不同意你，你给他恩典，我不拥抱这个恩典。我不给予这个恩典，我断绝，我断绝，断绝了喜乐，因为爸爸是我的喜乐，我不同意你，我就断绝了。这是为什么？我想我在教会服侍了，我一信主就开始服侍30-40年，我也愤怒过，直到我想清楚了，你不联络，你不跳进去，你不同意恩典，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苦读的老太婆。我很怕，我不要。你想想看，苦读的老太婆这几个字就很恐怖了，对不对？我跟恩典断绝，我说他不配。这个 game 的 rule 是谁定的？今年我们又把圣经读一遍， 今年是我信主四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读懂耶稣帮他门徒洗脚这件事情。哇，我读懂的时候我好感恩哦。你看哦，耶稣是不是端了一盆水，这个毛巾裹在身上，一个一个挨次给他们的门徒洗脚，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一个一个洗过来，洗到了彼得，彼得说，你洗我的脚不好吧，怎么好意思，我是门徒你是老师，不好，不好意思。耶稣说，我所做的，我现在要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显然耶稣什么都知道，彼得还真不知道，所以彼得马上就说，你 不可以洗我的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他真的不知道啊。好，然后耶稣说，啊，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然后彼得这个人呢，哎呀，无份不行不行，那你就把我全身都洗一下吧。你知道，我今年读的时候，我就问他到底现在不明白，后来他明白的是什么？我就问我自己。然后我在读，反复读，反复，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几个小时以后他就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几个小时之后，鸡叫三声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耶稣告诉他，警告过他：“你说你会为我死，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哇，那个时候彼得刚刚好第三次，对一个无名小卒，没有可怕的人，使女说，我不认得他，你不要乱讲，我不认得这个人。他说完这个话，鸡就叫了。你想想看，彼得那个时候，哇，这种启示，我们对自己的启示，我们常常做了一些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事情。彼得从前不认得他自己，他不知道在他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惧怕，可是环境把他显出来了。彼得就，天哪，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我刚才在干什么？当彼得看到他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羞耻，羞耻感。彼得跟犹大两个人在卖耶稣，耶稣被卖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同样的都更深层的第一次认识自己，而且同样的，他们两个人当他们更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们都被那种羞耻感淹没了。犹大完全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所以他就出去吊死了。你知道一个人要把自己吊死是在多大的就是无望绝望里面，对不对？彼得也是，他也没有办法，三次不认主之后，他也没有办法接受他竟然是这样的人。可是呢，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彼得醒悟在耶稣几个小时之前为他洗过脚这件事情。为什么？耶稣早就，因为当时耶稣是这样对他说的，说不必全身都帮你洗，对不对？耶稣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耶稣是很早预先看到几个小时之后彼得会把他的脚弄脏，所以我现在做的你不知道，后来就明白，我现在先帮你洗，我现在先把你的脚洗干净。你知道耶稣其实是要告诉彼得，当你每一次看到自己的不像个样子的时候，你只要把脚洗一洗就好了。你只要告诉神说，神啊，赦免我，我真的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你不帮助我的话，我真的就是这样子，我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我就是这样的人，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洗净我， 这是恩典。大部分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哎呀，我真该死，我又犯罪，我完蛋了，我就不会改变，我这个人真烂。好，你所有的自恨自责可不可以赦免，得到使你得赦免？完全不可以。有些人觉得我就是要表现的自责自恨，我什么都不是，我这么差劲，这也不会让你诚意耶。你觉得你更打自己多几下会让你更圣洁吗？没有啊，不会啊。可是有一些人，有些基督徒，他每次讲到自己，哎呀我很糟糕，我什么不配，我又不行，哎，拜托不必再讲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是没有讲，我跟你一样啊，我们是同一块土造出来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神希望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要了解，我们唯一被赦免的方法就是坦诚地向神承认，我错了，我犯罪了。不要为自己找借口。当神看到我们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上帝会把他，只有他有的被赦免的平安给我们。那个时候神的平安进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被赦免了。然后耶稣啊，他希望我们回过头来之后做什么事情？他对彼得说，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有没有？这是他对彼得的交代，早在事情发生之前他就对彼得说了，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哇，那个麦子被塞的时候，被震动的多可怕，连震动到骨头里面去了。但是西门啊，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种自恨自怨这种人，他就是一个失去信心的表现。然后呢，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很奇妙，这也是 大卫犯罪之后对神说的话。他说，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然后当我被扶持起来了，我怎么样？我就把你的道，你那赦免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就要归顺你，罪人就要归顺你。每一个被赦免得到平安的人，他都可以把他从前羞于启齿的失败变成他分享福音的见证。你怎么知道你真的被赦免了？就是从前你觉得好羞耻，我不要让人家知道的，但是因为我得到完全的赦免，我非要告诉大家，你们这些罪人，跟我犯同样的罪的人，来呀，来呀，上帝这里有赦免的恩典。耶稣在他们为他们洗完脚之后说的话，他说，我是你的主，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弟兄姐妹，当撒旦要塞我们的时候，我们所有里面真实的情况都会被暴露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会跟彼得跟犹大一样，我们会充满了羞耻感。但是记得主耶稣说，你不要沉溺在这个羞耻感里，我是你的救主，我洗你的脚。同时耶稣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的弟兄姐妹被撒旦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羞耻感里面趴在那里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会愿意看到你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被罪压伤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给出恩典吗？你会拥抱上帝给恩典的方式去把它挽回过来？还是你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站在那边，哼，这个人跟罪人在一起，啊？他还来教会参加聚会，他还有脸坐在那里，他还敢跟牧师师母约谈。我要问问看你，凭着你过去的经验，或者你自己问问看你的内心，当弟兄姐妹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拥抱恩典？你会希望用上帝的恩典把这个人扶起来吗？还是你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你不要忘记你犯过什么罪，觉得他就应该在他的罪里面羞愧到死？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给我们做了榜样，他要我们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我多少次跌倒，他多少次把我扶起来，他要我照着他向我所做的，他给我的恩典我要给出去。如果你坐在这里听到现在，你说，哎呀，我里面还真的有浪子哥哥的情节，我相信唯一能够医治这种情节的方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服事里面跟上帝保持一个亲密而且真实的关系。当我们跟上帝保持一个亲密真实的关系，就像这个大哥哥，这个儿子，他在父亲的家里，他如果每一天早上去上班之前，他去打工，在院子里面做事之前，他都是跟父亲一起吃早餐，有说有笑，他是带着对父亲的爱去帮助父亲经营他的院子。他就不会，当弟弟回来的时候，他里面就不会有那种凭什么，他凭什么来，因为他每天都吃得饱饱的，而且他每一天都跟父亲谈心，早餐的时候他们都在一起，所以爸爸的想法他都知道，他跟爸爸是同步的，他可以同意爸爸的所有的感情，他可以同意爸爸所有的想法，他每一天吃得饱饱的，所以当弟弟回来的时候，他不会嫉妒弟弟得到的，他只会巴不得都来都来，哎呀，你终于回来，你好好好在你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治愈大儿子情结的方式。我们要不是带着应该来服侍，我们是可以自由的在神面前服侍。你知道我一直很想要祷告会变成就是说， 我们十个人吧，如果在这里，二十个人在，不管多少人在这里祷告，我们就是谁有什么，就自由的唱出来，自由的讲出来，自由的祷告出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哎，你们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自由的说出来，对不对？祷告嘛。可是我发现很难，很难。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甚至于我自己，有时候会想，天哪，今天一个小时都在敬拜，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是来祷告会的？怎么变成唱歌会了？我有时候我自己都要把这个观念弄掉。什么叫做应该？谁说祷告会一定要一直祷告，一直报告？要是我的儿子这样跟我讲，我真的觉得很烦呢。因为他跟我讲的都是我知道的事情啊，但是我被迫要重听一遍，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自由一点？我们到神的面前，没有应该，就是那个关系是真实的，是生命的。当这个关系是生命的时候，他就非常自由了，他真的就非常自由。你看我们关系不一样，对，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关系不一样。你如果跟这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我今天去找他会不会打扰到他？关系很好，你的儿子到你家来的时候，他不会说，爸爸，我今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可不可以跟你约？你儿子大概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就是你关系很好，他就来了。人跟人之间就是这样，人跟神之间也是一样。当关系好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自由，到他的面前非常的自由。我做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也很自由地告诉他，我不要隐藏，我不需要隐藏。我就跟他讲，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现在觉得好丢脸哦，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你就这样跟神讲。好，所以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我得到神的恩典，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愿意拥抱神同样的这种恩典给予出去，这是关于恩典的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最后我很快就要讲完。你为恩典感谢吗？你为恩典感谢吗？而不是说今天我加薪了啊，我感谢感谢哦，今天又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被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今年九月中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家一个大恩典，我们等了十一年，我们的孙辈，第一个孙辈终于出生了。这个小 baby， 这个就刚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只会睡觉，只会哭，只会要吃奶，只会尿布湿了不舒服，大臭臭要换，只会要抱抱，而且不分昼夜。他生命在这个阶段专门找我们麻烦的，打断你的睡眠，这个消耗你的体力。可是很奇怪，我们两个从心里面喜悦他，看着他就会笑。现在看不到他了，我们还会从手机里面把那个时候录的，哇，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我喜悦他。我突然想到这一节经文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哈，就像一块地，如果讲的是一块地，一块荒凉的地有什么价值？我问你，如果讲的是一个人，一个被撇弃的人，你说有什么价值？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但是神说，我喜悦你，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为什么？世界上的人不会同意这种，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我属于他，我是神的，我是属于他的。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有恩典在我身上，他有恩典在你身上。这些年我在教会里面不知道听过多少人讲同样的话，哇，如果我没有认识耶稣，我现在真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也会同意，还好我认识耶稣。我常常觉得还好我在18岁就认识耶稣，不然的话我现在至少我的赌性是很强的，搞不好我已经赌得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你知道，好，耶稣拯救我们之后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把我们永恒的归宿都已经整个改变，我们去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哈。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当我讲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有能力，他有权柄，能够在任何的时候以任何的方式对待任何人。是不是？我说他有主权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他说的，他自己说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能够想象吗？他可以怜悯你，恩待你，把恩典给你，使你成为一个义人。他也可以不怜悯你，不恩待你，是不是？今天他怜悯了你，他恩待了你，但是他也可以不怜悯你，不恩待你。想想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是你家族里面第一个得救的，你可能是你那条街上，整个街上，你可能是你高中的班级里面唯一的现在基督徒，你现在还联络的同学没有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啊，我们来看耶稣的话。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父啊，天父差我来，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而且在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是1973年举手决志接受耶稣， No， 不要以为是你决定的。早在你能够决定之前，早在你能够接受之前，天父已经对耶稣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我会把他搞到你面前。然后呢，你要听清楚咯，到你这里来的你一个都不可以失落，我赐给你的你都要好好的保护哦，到末日的时候还要叫他们复活。想想看，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而他竟然恩待了我，他竟然恩待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一想到这个就感谢，为了这个恩典永远感谢。这就是庆祝圣诞节的真意。我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回顾一下，你认识了信耶稣的恩典吗？你在生活里面认得出恩典的价值吗？ 当别人失败的时候，你会拥抱恩典，给出恩典吗？最后，你会为上帝给你的恩典感恩吗？好，我们起立，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
福爸爸，我应该怎么样感谢你？谢谢你，老早以前就看出来，我对我自己的罪无能为力，我终会走到我的尽头。谢谢你把我赏赐给耶稣，你说这个是属于你的，你在我身上用了很多的智慧，所以我今天会站在这里，站在耶稣施恩的宝座前面，每一天承受恩典。我常常需要被洗净，我的脚常常需要被洗净。主，我谢谢你，你告诉我说，蒙神称义的没有分别。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差，但是跟那些道德标准最高的人，我们被救赎回来没有分别。你一直鼓励我们，你一直鼓励我们，叫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有恩典。2021年，我们又要再一次庆祝你为我们降生。圣灵，你可不可以把阿爸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刻画在我们的灵魂里？当我们下一次又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能够打起精神，立刻的回到救恩的泉源。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里自责自恨。主啊，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中间，如果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努力，我们尽力，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但是我们的里面留下了大儿子的情节，你可不可以洗净我们，再一次让我们享受坐在你的宴席前面的喜乐，用你的恩典来洗净我们里面大儿子的情节，让我们能够享受你，就像小儿子一样来享受你。主，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有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会流口水，以至于我们去践踏别人的恩典。我们会说，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你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宴席。主啊，让我们中间，如果在2021年，我们有一些很想要的，我们没有得着，但是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在永恒里面恩待了我，你已经在永恒里面怜悯了我，你永远改变我在永恒的方向跟住处。凭着这一点，其他的算得了什么？主啊，我的口要不停地赞美，我要带着微笑迈向2022年，因为只要我的生命存留，我会更认识我天父给我预备的恩典，各方各面来认识恩典的本身。你就是我们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自己跟我们分享，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的一群人。调转我们的眼目，让我们不再看那些小恩小惠，主要让我们能够跟你一起活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条道路上，永远的恩典。谢谢主，谢谢你的救赎，何等恩典，你竟然顾念了我们这一屋子里的人。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凭自己赚来的，是纯净的恩典。谢谢主，让圣诞节今年对我们有格外美好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回到恩典的源头。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上帝祝福每一位，与主同去。
一个快乐的、有真实意义的圣诞节。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有任何需要祷告的人，还是欢迎你出来，有同工会为你祷告。